好，弟兄姊妹平安。现在不知道说国庆日快乐有没有太晚了一点哈？那我们也看到国庆回到我们当中哈，感谢主。好，那最近我们知道这一系列哈，我们谈的这个主题嘛哈，上一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亚干的故事，有没有？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啊，偷偷藏了一些神呢不允许他所拥有东西。那很可惜呢，他以为他的这个小秘密哈，神是不知道的哈。当我们向神哈隐藏自己心中的小秘密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当我们保留了那些当灭之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就活在了这个黑暗里面了，就不是在与神在光明当中来相交，这样我们就与神的关系就疏远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夫妻之间或父母亲子之间也都是如此，一旦隐藏什么秘密，那关系呢就被破坏了啊。那亚干，我们上一次讲过说他亲眼怎么样得见神的神迹啊，大而可畏神迹，却试探神，最后怎么样？他的结局是他的性命都给丢掉了啊，就不要说他想要贪得那些东西啊。所以在上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神非常非常严厉的一面哦，神刑罚了亚干。但是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现在要看的是神慈爱的一面啊，神的另外一面。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是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八章啊，约书亚记的第八章。我们来看这个第八章的这第一节这里啊。所以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呢，神告诉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哈，也就是重复神不断跟约书亚说过的，就是要刚强壮胆，对不对？好，所以在亚干被处死的时候，上一章我们有提到哈，说到于是怎么样，在亚干处死以后，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有没有？我们也讲过哈，那个神的发怒和人的发怒有很大的一个本质上的不同的哈。用白话一点讲，也就是说，当亚干被处死以后，这个罪被挪去了以后呢，耶和华神就不再生气了，不再生气，因为这亚干的问题处理掉了哈。神本来是很生气的，从一章到第六章，神不断在说话的，可是有亚干以后，神就保持缄默了，神就不说话了。神生气了哈，但现在亚干的问题过去以后，你到第八章这边，你马上可以看到什么？神又开始怎么样恢复他与人类的交通，他和这个约书亚讲话，安慰他啊，不要惧怕，也不要怎么样惊慌，而且保证会把这爱城这个城市呢给这个以色列人啊，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哈。这就是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地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没有什么秘密可以隐藏的哈。一旦有这秘密隐藏的时候，我们就与神隔绝了。神有时候就怎么样，缄默不语哈。所以犯罪以后，最好的方式是怎么样呢？就是赶紧的怎么样，向神来悔改。当我们向神悔改、向神忏悔以后，这个时候神就会赦免我们。那么我们与神的沟通、交通就没有阻碍了，因为罪已经被拦。这个已经被怎么样被挪去了，神就会怎么样重新的以这慈爱怜悯来对待我们。正如在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本来在第七章的时候是缄默不语不说话的，好奇怪啊！一到六章一直说话，第七章以后神就不说话了，到第八章神又突然开始又开始在说话，这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诗篇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啊！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就是神的原则。所以犯罪，基督徒犯罪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可怕是持续犯罪，这才是可怕的。以色列人除去了亚干以后呢，除去了罪，神怎么样就怎么样与他们关系恢复，神就重新的就以慈爱怜悯来对待这些以色列人，这就是神的一个本性。 神其实是非常的慈爱与怜悯的，虽然上一章我们看到神严厉的一面，但这一章我们开始看到的是神慈爱怜悯的一面。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不抓着自己的罪，不抓着自己的亚干，神怎么样就会要饶恕我们的。我们继续来看这第二节这里，我们现在今天要看说神呢要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把这爱城这个城市给打下来。有没有上一周我们知道有了亚干以后，结果以色列人就在这个爱城这个地方这小城里面踢到铁板了，被打败了。神告诉约书亚说，这次与上次不一样。好，这边有一些交代，一开始是跟他们讲，神告诉约书亚说什么，当你打败爱城的时候，里面的财物和牲畜，也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财物呢，你怎么样，以色列人可以据为己有，可以把它拿下来。这是神的一个交代。那为什么？我们要问，为什么在爱城和在这个耶利哥城呢，处理财物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这很奇怪？我们看起来好像神的原则所交代原则是不一致的。神怎么会在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规定说不可以取那些当灭的物，一样东西都不可以取，那些财产都不可以取，除了金银要留在这个神的库里面以外，其他什么东西都不取。但是在爱城这边呢，神的原则改变了，到了爱城这边就可以拿什么东西，你可以留下的东西你可以拿。这两个原则看起来是矛盾的，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更大的原则可以包含这两个比较小的原则，然后在这个更大的原则之下呢，这两个小的原则就不再是互相矛盾了？有没有可能呢？好，有的。那个更大原则就是什么？那更大原则就是神的主权，神是有主权的神。地和其中所充满的，诗篇一句话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乎耶和华。所以神是完全可以有权柄来处理他的财物的，神当然有权柄可以处理他的财物，而且世界上面没有任何的财物是不属于神的。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些灯这些建筑是属于谁的？属于 Urban City 的，对不对？是不是属于 Urban City？ 这不是我们教会的建筑物，可是它最终的主权谁拥有这个建筑物的呢？是那位神。世界上面没有任何的东西不是 是出于神以外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于神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位神是造物主，他是造物主，世上的万物都是被他所创造出来的。我们人不过是拿了神所创造出来材料再去建筑上面一点的东西而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只是怎么样，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只不过是金钱的，神所赐的金钱的暂时的管家，是一个暂时管家。我们可能在厄尔瓦地区我们生活条件都很不错，拥有很多的财物，但我们不能忘记说我们只不过是神暂时的管家，我们是受托于神来怎么样暂时的管理我们手中的一点钱财而已。那一些钱财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归属我们的，我们只是暂时的拥有，我们只是暂时的成为一个拥有者而已。钱财不是属于我们的，只有神才有那个终极的那个主权来决定他自己的财物要如何使用的。这当中就包括了爱城，也包括了这耶利哥城，这两个城里面的这些财物也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在这个更高的，我现在在讲的这更高原则之下，我们就能够明白了为什么在耶利哥城神定规说所有财物是被当作当灭的物，不可以贪心去拿，你不能去拿的。但是到了爱城以后，这边所说的里头所有财物，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就被允许，你当你打下这个城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拿下来当作自己的产业。所以表面上来看好像有矛盾，好像神前后不一致， 但如果当我们看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原则以后，就是神有完全的主权，我们就不会觉得矛盾了，前后是一致的。神既然是造物主，他当然可以决定他要怎么样来分配这些财物的，他可以把这个东西给你，那个东西不给你，这是神的一个主权。我们以为说今天的政治是分配资源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背后真正在分配资源的是神，是神才有这个完全主权。所以对于第一个城市耶利哥城，那些财物被当作当灭之物。我们上回解释过，当灭的物这个字原文呢有两层意思，也就是怎么样，哪两层还记得吗？奉献还有什么毁灭，就是奉献和毁灭，有这两层意思。所以在耶利哥城，那些财物呢就被当作怎么样，奉献给什么东西了，要毁灭掉，把它给毁灭，当作奉献给神。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不可以贪心去拿的，所以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第一个怎么样打下攻下一个城市，里面财物呢就被当作怎么样一个粗俗的果子，当作粗俗果子献给神，所有财物都要焚烧掉奉献给神，这是粗俗的果子。什么是粗俗的果子？以色列，你们家有种东西的吗？有没有种东西？当季节来到收成的第一批东西，那就叫粗俗的果子，留给谁吃？留给自己吃，对不对？还留给朋友吃？一定留给一个你认为最值得的人来吃嘛，对不对？所以粗俗的果子要献给神的。所以耶利哥城里面的这些财物呢，当作粗俗的果子献给了神。所以你去拿的时候，那都是当灭之物，你不可以去拿的。但是到了第二个爱城以后，你这边可以看到神就决定怎么样，要把爱城里面的东西要留给以色列人来使用。所以这当中没有什么前后矛盾的，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因为在更高的一个原则之下，在神的主权底下，这两个原则是非常一致的。所以你们有看到，非常可惜，亚干啊，只差几天，对不对？有没有看到亚干的贪婪使他无法就那么样等候几天，就差那么几天，结果他自己坏了事，而且他怎么样还丧了命。其实只要他多等几天，跳过了这个第一个城，来到这个爱城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得到他所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是因为他贪婪，他自己丧了命不说，还拖累了整个以色列人。这就是一个贪婪怎么样不知道等候的一个下场在哪，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将来这告诉我们基督徒什么？将来在天国里面其实是非常丰富非常荣耀的，弟兄姊妹，在天国里面，因为从伊甸园，从旧约伊甸园也好，到迦南美地也好，这都是在在给我们显出一个影子，让我们看到天上的影子，让我们看到将来天国是极为丰富的。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享受丰富的，神不是要叫我们过一个苦哈哈的日子，要叫我们怎么样非常的贫穷非常可怜，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神愿意把所有丰富这样赐给我们，因为他已经在基督里面把这个丰富给赐给我们。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已经把他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赏给我们，岂不将万物都舍给我们吗？这是神的一个应许的。但是今天我们在世上必须要怎么样，要忍耐等候，忍耐等候。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面牺牲那些属灵的追求，而把我们所有精力呢放在这个世界上面追求那些短暂利益的东西的时候，牺牲了属灵，看重的是世上的这个金钱，看重的是世上的这些荣华富贵的话，那么我们就跟这个亚干是非常像的。我们的眼光怎么样不够远大，我们也不知道等候，请你再多等，不要像亚干，再多等待。在这世界上面，我们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的荣耀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最后，我们如果我们经常在这地上这样子的追求， 世上的这个财富的话，我们最后怎么样，我们会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失去的会比得到的更多，失去的比得到更多。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常常教导我们说要积财宝在天，好，要积财宝在天，就是这个道理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下半段，在城后设下伏兵。所以我们刚刚说嘛，亚干的失败以后，以色列人就打了一场败仗。那现在神开始说话了，开始跟以色列人说话，因为亚干已经被除去了。神对约书亚这边有另外一个指示，也就是说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设下伏兵。我们知道上一章的时候呢，约书亚因为没有求问神，没有问问看神怎么做，然后就在小小的一个爱城打了一个败仗，学到了一个教训。现在神呢就亲自告诉他，我们都很需要神来指示我们前面的道路。神就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打这场仗，你要在背后城后设下伏兵。那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你可以知道约书亚就照着神的这个指示去做，结果呢就打了一场漂亮的战争。那因为时间上关系，有很多的细节，我今天只是在我们不去看那些细节，我今天只在这边稍微描述一下这场仗，这场漂亮的仗是怎么打下来的呢。约书亚就这边就听神的指示，他设立了这个伏兵，这边讲的。所以约书亚是兵分两路，兵分两路，伏兵呢是设置在城的后方和后面，然后他自己约书亚就亲自带着大部队从城的前门呢开始往前打。当他进攻的时候呢，他就在敌人面前呢怎么样，假装怎么样，故意怎么样打败仗，然后就逃跑了。逃跑的时候呢，就吸引了很多爱城的人就跟了出来，跟了出来追击这个约书亚。所以我们知道第一次上一章的时候是以色列人轻敌，对不对？以色列人轻敌，但这一次呢是爱城的人颠倒过来，是爱城的人轻敌的。他们以为以色列人呢就会像上次一样就是怎么样不堪一击嘛。所以你看一下子一打一场仗，这约书亚他们就逃跑了。所以爱城全城人就出动离开了他们城市，要来追击 这些以色列人。但是没想到他们出城以后呢，门都没有关。爸爸妈妈有常常 教我们小时候要关门关门， 出门的时候没有关门，门就大开。然后这个时候约书亚安排在城后面那个伏兵呢怎么样，就很轻松的可以攻入到这个城里面来，就把这爱城给打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呢，爱城人在外面回头一看他们的城已经被攻破了，就非常非常紧张，回去也来不及了。所以最后爱城的人就在以色列这两股军队，城内和城外这两股军队呢前后夹击之下就彻底被打败被歼灭了。所以这大概就是这样情况。所以在神的指示之下呢，以色列人在这边打了一场胜仗，打了一场胜仗。这里面呢只有一个细节我们稍微需要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这边讲的。耶稣耶这个神在这边呢交代约书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向爱城伸出你手中的短枪来。约书亚就照着神的指示这样做，伸出他手中的短枪来。神告诉约书亚说，你把这个你的枪，枪不是我们现代人的枪，那个我也不会讲，就旧时候武器那种枪伸出来，神就要把这个城交在他的手中，交在以色列人手中。这里的枪，这个短枪呢，本来是一个武器嘛，对不对？本来是约书亚的一个武器，但在这里的功用呢，它不再是一个武器了。它这里面功用是什么？是象征着神在这整场战争当中的临在。短枪所象征的是神的一个临在。临在和同在不太一样，什么意思呢？神是与我们基督徒同在嘛，对不对？这我们知道的。但临在是更广嘛，更广的一点意思。他不会跟敌人同在吧？神不会跟敌人同在， 神是临到这个现场当中，神是在整场战争当中，不管是敌人也好或以色列人也好，他们都要知道神就在这当中，所以是神的一个临在。这一把枪伸出去的时候，象征的就是神就在这场战争当中，象征的是神的一个临在。最后让我们想起圣经另外一个人物是谁？想起来吗？谁也是把什么东西伸出来的？摩西嘛，对不对？摩西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神也吩咐他拿起你手中的杖，那个杖可以被称为神的杖，因为神已经赋予了杖一个权柄，它象征的就是神的一个临在。当他手中的这一把杖摩西向红海伸出来的时候，这就代表说神要在向他自己儿女，也向着埃及人来显出他大而可畏的威严和能力来了。这是这个意思。现在是约书亚手中的这一把短枪也有类似的功用的。所以我们知道约书亚是神所拣选来继承摩西，对不对？来带领这以色列百姓。摩西是在带领耶稣带领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以东，现在约书亚是要带领这以色列人在约旦河 以西这个地方。所以这是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个器皿，约书亚来去继承摩西。所以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经历有很多的相似性，有非常多的相似性。比如说神遇见摩西要叫他把脚上的鞋子怎么样脱下来，对不对？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约书亚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有没有？在前几章的时候，我忘了第几章第四章还哪里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又比如说这边所讲的摩西是向着红海伸出那个杖来，好，那约书亚是怎么样？是向哪里伸出他的短枪来？向着这埃及。这不但如此呢，约书亚伸出这个手中的短枪的时候他的手是一直都没有放下来的，一直伸在那里，伸出他手来，一直要等到这个埃及的仗给打完了，最后约书亚才把他手中的这个短枪给放下来。所以这个经历很像谁？很像谁？还是摩西，对不对？是不是还是摩西？摩西，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和这个亚玛利人在打仗的时候，摩西的手也是高高的举起他的杖来的，两只手伸起他的杖来，高高的举起他的杖来，是不能放下来的。摩西把他手中的杖手太酸了放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打败仗了。等到把那个手又勉强举上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又打胜仗了，有没有？所以最后不得已两边各站一个人帮他把手给举起来的。所以这个就象征说神临在，神就在他们当中，在整场战役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这是同在，也在敌人当中。要知道神掌管全局的，这整场战役都在神的掌控当中的。所以约书亚在这边也是一样，要一直的举着手伸出短枪来，直到战争的结束。这个就是大概今天第八章前面所讲的，我们马上就要看最后那几节，最后那几节。但是在看最后那几节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前面这几章它大概内容呢，这会帮助我们了解到最后这几节它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面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一章 slide 呢，是讲到说在约书亚记的前面这九章它大概一个内容，它大概有一个内容这个编排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二三四这都只是章数。你可以看到说这些事情都是在那来回摆荡，有没有？是不是在来回摆荡？不断的是在一些内部因素还有外部因素里面来回的摆荡的。一开始神先在内部因素，一开始神先兼顾这个约书亚，这是在第一章里面。到右边的第二章以后呢，就开始怎么样派这个以色列人开始派这个探子去刺探军情到这耶利哥城。 然后他们要准备过红海了，又是内部的，神叫他们在约旦河旁边等候三天，要自洁，然后之后要跟随着这个约柜走，不能自己走在前面哈。然后到第四章的时候，就要讲到说他们怎么样过约旦河啊，怎么样过约旦河。啊，到第五章，你看神还是不急哦，啊，对不对？过了约旦以后，神马上没有说你马上就往前开拔，然后开始要打仗啊，不是，乃是怎么样叫他们先割礼，在敌人面前行割礼啊，这很困难的啊。然后逾越节，然后呢，神以约书亚元帅来出现，来去兼顾这约书亚，让他知道神的同在，然后才到了第六章。神等了好久，以色列人都急得要命，但神不急，神这个时候到第六章才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去打败这耶利哥城，而且叫他们等七天，一直在绕城不做什么事情，急死人了。我们人常常很急，急死人了，神不急。到了第七章呢，里面有问题了，出现问题了，神没有放过一个人，雅干偷窃了，神要对付这件事情。到第七章下半段就开始讲到说，就上一次讲到说以色列人在爱城这地方，小小爱城里面就被击败了，在这边打了一场败仗。然后之后第七章后面那里讲到要除掉雅干，对不对？外部出了因素以后，内部因素要先解决，打败了以后，把这雅干除掉以后，才到了我们今天的第八章。到了第八章以后呢，神就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爱城。打败了爱城以后，就来到我们最后这几节，神没有说你马上就动了哈。打败爱城以后，马上怎么样？又是一样献祭，然后宣读律法这些事情，就很像说他们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先怎么样？先割礼，先守逾越节，是一样的道理的，然后要准备他们在第九章下一次要跟诸王来大战。所以每一次你可以看到，每一次战争神都在预备他们。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结构里面看到一件什么事情，以色列是每一次在面对这外部事情的时候，这些因素的时候呢，神其实更看重什么？是看重他们内部的，看重他每一个人内心里面的那种属灵的光景，这个是神所非常非常看重的。神不是看那个全局，不是看那个战争的那些细节，因为神自己可以打仗的，神自己可以完全可以做好这些事情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节奏，你这边可以看到神的节奏是什么？是循序渐进的，神的节奏是稳扎稳打的。神是为了要确保这些以色列人要真正的里面的那个属灵的生命能够成熟起来，这个才是真正神所要的啊！所以神带领他们，不是只是单单叫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里面去，哇，那里牛奶与蜜啊之地啊，然后让他们在那边享受啊，享受吃得好、睡得好、住得好，让他们享受而已。这不是神主要的目的，因为神如果真的是这个目的的话，只是单单这就是神的目的的话，神怎么样就干脆自己让迦南人都跑光了，然后死光了，对不对？然后让以色列人进去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做这些事情呢？所以很显然的是怎么样，这些外部的因素，这些外部因素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功用的，这些外部因素它已经成为神手中所使用的工具，就是为了怎么样来造就这些以色列人，这些打仗就是要造就这些以色列人，使他们里面能够属灵上面能够成熟起来，里面属灵生命能够成熟起来，这是神所使用工具的。往往这些外部因素呢，就可以凸显出来以色列人心里面的一些问题，就能够暴露出来。比如说像雅干，对不对？所以神所要得到的是里面的敬虔，是心里面，心里面要敬虔，这是神所要的。如果不是得到这么样一批人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和他们所要去消灭的这些迦南人，他们俩这两种人又有什么差别呢？神为什么要对待以色列人会比较好一点呢？如果以色列人跟迦南人一样的话，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原因需要去继承那块土地呢？没有啊。所以这就解释了 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基督徒人生，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这个艰难困难，身体的或外在的或者经济上面的各种，或孩女儿女教养方面，或父母之间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方面，这些都是被神所使用的，都是为了要暴露我们自己里面的问题和本相，明白吗？这都是要叫我们去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比如像要信靠神，在困难的艰难的一些环境里面去信靠神，而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不能信靠神，原来我们就小信，原来我们就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所以这些外部的因素就把我们里面这些人的因素里面的不成熟的一面给暴露出来了。所以如果我们学习怎么样顺服神，连接于神，那么这些外部的因素呢，往往就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成为神造就我们生命磨练我们生命的一个工具，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成熟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顺服神，很多时候呢，我们就痛苦白白受，痛苦白白受，受了这些，吃了这些苦，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吃苦，虽然历尽了很多艰难，却没有什么长进，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差别，这是最坏的结局。所以基督徒明白道理，明白圣经的真理，其实还不是很难的，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在生活当中要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来，其实并不容易。我们要真正能够活出怎么样真正的属灵生命，还有很多的艰难在前面的。这就是神为什么今天说应许我们将来天堂是美好的，是荣耀的，就像迦南美地所要预表的那样子。但是神仍然今天把我们放在世界里面，我们仍然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艰难，有许多的困苦。为什么？这都是为了要叫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话，神的话，不只是听进去，而且要怎么样，要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要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行动当中，要能够把这信仰给活出来，就是必须要经过这些征战，没有这些征战，我们就不能进步的。所以这是神所使用的工具。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原因以后，你可以看到来回在摆荡，对不对？神不断的在兼顾以色列人里面内心的成熟。那我们来看那个八 B 啊，最后这八 B 今天的经文的最后面，献祭和律法，你就明白了哈，这是什么目的？好，就像过河约旦河以后，先赶快行割礼，先赶快守逾越节。现在你打了一场胜仗以后，面对下一场要更大的征战的时候，先怎么样？学习怎么样献祭，学习什么样叫做律法。好，然后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边教导他们，就要更新那个守约的心智，要有一个守约的心智在里面。好，我们可以看到啊，打完了爱城，以色列人是不是大获全胜，对不对？这是因为他们除掉了雅干，除掉雅干他们大获全胜。我这边稍微修正一下，我说除掉雅干不是除掉雅干这个人，我说除掉雅干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雅干的影子的，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雅干的影子的，我们都有试探诱惑，我们都有想要，都有那个当灭的物，我们想要去拿，那当灭的物是本来要奉献给神的，不能去拿的，去把它拿过来放在心里面啊，都有那份贪心，想要拿那个神不要我们去拿那个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世上有很多婚外情嘛，对不对？或者有些人这个工作狂啊，这些都是这样的，超过神所给我们的设定范围嘛啊。所以经过亚干死亡以后，这些以色列人知道悖逆神的一个代价是什么，付出痛痛的代价，所以每一个人就从心里面就开始怎么样去除心里面的雅干，去除心里面的雅干，把那雅干的影子给去掉，然后他们经历了复兴，这个时候他们才去打了这场胜仗，在爱城，在第八章。然后呢，神就开始带领他们回到内心里面去兼顾里面的敬虔，那才是最重要。 所以在巴比里面，以色列人要开始献祭，要宣读律法，也就是说他们要再一次去坚定他们他们在神里面所立的约，他们去更新他们里面守约的那个心智在那里。你知道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与神之间是有约的关系的，约是什么？约是什么？约就是约定嘛，很简单。你跟男女朋友有没有约会过？弟兄姊妹有没有约会过？几点几分要在那里见面，不能毁约，对不对？这就是约。圣经讲来讲去其实就约，我们基督徒与神今天也有约的关系的，我们是在新约的关系里面，因为新约的关系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留下了宝血，所以他的宝血就成为怎么样？成为立约的血。这新约是神耶稣基督自己所流的血所立的约。那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罪就被耶稣基督的宝血给洗净了，所以他的血是立约的血。那神呢，是守约的神，将来我们进到天堂的时候，神不会不认我们的，神绝对不会不认我们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和神之间所立的约，已经有了，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 covenant， 有个约的关系。他既然，我们既然是照着新约的原则来到神面前，神就不会拒绝我们。所以那些凡是信靠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就在耶稣宝血所立的约里面，我们在里面就有了保护，得到了保护。这就像什么？这就像如果你租房子，有没有？你租房子的人，你和房东立了一个契约，有没有？契约还没有到期的时候，房东可不可以把你赶走啊？可不可以把你赶走？不能把你赶走。为什么？因为双方都在契约里面，对不对？双方都在契约里面所定规的范围里面来去行使他的权利，行使他的义务的，既有权利也有义务的。所以神呢，他是非常的谦卑的一位神，他是自己主动的立约，并且呢，又把这个很主动的怎么样，把自己限制在这个约里面。所以神不会背乎自己，圣经这样讲，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一定会照着他所自己所立的约来去执行他的义务，也会怎么样，有他自己的权利在这里面的。那么我们呢，对于凡是愿意信靠神的，进到这个新约里面的这些人，我们就有神的保护，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中，我们就得到了耶稣基督的 保护，我们就不会在神将来审判里面呢去经历那种可怕的这种结果。我们都知道这些道理，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在约里面是有义务的，是有义务的。那人在新约里面有什么样义务呢？我们这些基督徒们在新约里面有什么义务呢？就是要怎么样，要按照神的公义的原则来生活的，要按照神的公义的原则来生活，要荣耀神，要能够看重神的荣耀。这是神把我们放在新约里面所赋予我们的责任。人常常会忘记这个约的原则，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会不会忘记约会啊？会忘记约会几点几分忘了，会不会这样子？会不会忘记？不会忘记，是不是？不应该忘记，但有时候就忘记。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跟神之间是有约的，但我们经常忘记我们要守约。神是守约，是慈爱，但我们却常常忘了我们要守约的。所以我们就经常需要怎么样，要去更新，更新这个守约的心智，在神的面前需要常常在神面前。所以就像我们剥饼一样，来到神的面前，重新的去思想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跟我们立约的，然后我们重新在神面前要有这个守约的心智。所以这个最后这几节经文就是要来看以色列人怎么做这一点的，以色列人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现在就使用下面几张 这个投影片哈、啊，这个是 BiblePoint.net 啊，自己也可以找啊，分享给教会宗教会的这个投影片哈、啊，我就用他们的经这个投影片来说明啊，这下面的这几节经文哈、啊，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哈、啊，有两座山对不对？基利新山在左边，对不对？右边是什么？右边叫什么？以巴路山哈、啊，不太好念啊，这两座山。所以约书亚和这以色列人打完了爱城的这场仗以后，就来到这个地方叫做示剑，有没有？底下这个地方叫示剑，这块地方哈、啊，我们知道示剑呢是以色列人祖先哈、啊，像亚伯拉罕、雅各哈、啊，他们都来过这个地方啊。那最后约瑟啊，约瑟的骸骨呢，将来哈、啊、也要葬在这块地方。约书亚会把约瑟骸骨葬在这块地方的啊。那以色列这些子孙们哈、啊，从来没有来过这块地方，因为他们搬到埃及去了哈、啊。现在是他们第一次来到这块地方。然后呢，在这几年以前，摩西哈、啊、快要过世，就写下了那个《生命记》。在《生命记》里面，摩西交代这些以色列人的子孙们，当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来到这块地方，啊，就要怎么样？要在这两座山上面，在这山上面宣告这个祝福的话和这个诅咒的话。所以我们这张照片呢，是从东边往西边，啊，东边往西边来看的啊。南边的那个是什么？南边那座山就是基利新山哈，北边的那个呢就是以巴路山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山谷，比较低的地方山谷，这块是东西走向的，啊，靠近我们这一边就是示剑这块地方哈，大概有个这样地理上的一个认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今天的经文的30到31节，以色列到了这边就开始怎么样，在那里筑坛。筑石坛，祭坛。这里说到说这个坛呢是要用一块大石头，用一块大石头，没有用任何铁器给打造出来的。这么样一个石坛在里面，我们知道在3500年以前，那个时候，那时候刚刚进入铁器的时代，所以神规定他们不可以用铁器，不可以用这种高科技去打造那个石坛的，在当时高科技。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了哈，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神不希望以色列人向这个埃及向这个迦南人这些高文明的这些人去学习这些技巧，结果他们就被引诱去敬拜假神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将来的圣殿啊，将来啊要建造一个圣殿啊，所以以色列人要全国怎么样集中在一起，在一个圣殿里来献祭的，不是在各地来献祭的。不是说在你家后院你就把它做一个这个祭坛来献祭的。所以祭，因为什么？因为献祭很多是要预表耶稣基督未来的这个救恩的，所以这个是不能随便乱做的一件事情，一定有一定的程序，所以必须在一个地方全国啊。所以这个时候在这边立一个石坛啊，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措施而已，在这大石头上面。如果你用铁器把它打造得非常漂亮，那离开了以后呢，这块地方就会成为后来人更多人来这边敬拜假神的地方了。但如果不是，就是用一块大石头，你走了以后还是一颗大石头，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怎么样简单来，怎么样简单走，大概是这样的原因。那现在考古学家的确是在这块地方，在这里竹石坛这块地方呢，发现了一个大石头。那到底是不是这个石坛哈、啊？是不是当时约书亚那个石坛？我们不知道啊，现在还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哈、啊。然后他们也在这边第32节在这边立石啊，在那边把律法也写下来啊，这是32节。然后33节啊，你可以看到33节呢，我把全部打开哈、啊，这就是以色列人在这边做的事情。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人数很多嘛哈。啊，他们正在中间的这个约柜两旁啊，人数非常多，他们就开始蔓延啊，往上山上走上去，人很多，往山上走上去，所以有一半的人是站在这个左边的这个基利新山，另外一半人是站在这个右边的这个以巴路 的山上面，所以他们开始宣读啊，宣读这个生命记第27章、28章那些咒诅的话，还有那些祝福的话，啊，祝福的话。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事情，神是使用以色列人去怎么样去审判迦南人的，但是呢，这并不表示说以色列人有什么太多的特权，如果他们不顺服神，最后怎么样，他们自己也要成为被诅咒的人。如果不照着神的定规来做事情的话，最后他们也要成为被诅咒的人。不顺服神的结果，以色列人如果不顺服神，他们的结果也将会和迦南人一样，都要成为当灭之物。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这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最后花点时间来讲今天的应用。对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人，还有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今天的经文都在说话的。虽然这是3500年以前的事情，很久了。这两座山今天还在以色列那个地方，还在那里，山上面有祝福的声音，有诅咒的声音。这两座山好像怎么样，透过了那历史长长的走廊，今天你隐隐约约还是可以听得到的。你可以听到，你从圣经里面可以听到神在那边发声，有诅咒的声音，也有祝福声音。对于基督徒来讲，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和神之间有约的关系，有约的关系。耶稣基督留下宝血与我们立了这个新约，对于这样就保护了我们，使我们将来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去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但是我们不要做一个健忘的人，不要做一个善忘的人。我们经常忘记我们是在约里面的，我们在约里面是有责任的，有圣约里面责任。我们绝对不是说信了主以后就等着上天堂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乃是要怎么样，要行在正道当中。基督徒们在座的，我们是要行在正道当中。基利西山上面的声音告诉我们什么是祝福的，右边这个以巴路山是提醒我们什么是诅咒的。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啊，我们需要这两方面的提醒，才能够保守我们能够走在正道当中啊。不是在神面前总是听祝福的话，我们也要听这诅咒的话。好，人要明白真理是很容易的，但要做出这个正确选择是比较困难的，活出来那就更难了。所以我们要今天要靠着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什么是诅咒，什么是祝福，然后帮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守约，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这是我们在神里面，在神的约里面是有责任的。对于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们，请你试着想一下，你从这中间这条山谷走过去，你感觉怎么样？两边怎么样？山是不断的回响着祝福啊，怎么样是祝福啊，什么是祝福？另外一边什么是诅咒啊，什么是诅咒啊？你的感觉是什么？大家去经历一下。其实这就是教会的工作，这就是教会工作。教会一直都是在本于真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世人什么是祝福，什么是诅咒。教会就像这两座山一样，一边在那宣告祝福，一边宣告诅咒，好叫世人不会走错路，清清楚楚知道什么是正确道路，然后能够做正确的选择。不做正确的选择是自己的一个选择，而不是因为你不清楚那条道路在哪里。所以在神面前没有人可以像亚干可以把这个罪给隐藏起来，对，在神面前谁可以隐藏自己的罪？没有的。照圣经来讲，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神的震怒藏在我们身上，神的震怒藏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样？就像亚干一样，是要落在神的震怒的当中的。 但是基督徒今天啊，但是基督啊，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把我们怎么样赎出来，从律法、从神的圣洁公义的咒诅当中给救赎了出来。这就是蒙福的道路，这就是蒙福道路。难道我们当中，难道世界上的人有人想要被神咒诅的吗？没有人哈，没有人应该如此。我们只要信耶稣的，我们就已经怎么样脱离了神的咒诅了哈。今天神耶稣他自己成为被咒诅那一位，他自己成为当灭之物。本来我们是要成，应该要成为当灭之物的，但是耶稣自己为我们成了当灭之物。感谢主，他是神，他在十字架上他也复活了，他给我们指出了这条道路。所以最后我想就用这段经文，我们大家彼此的互勉。这一段经文，主耶和华说，在以西结书的一句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神对这些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所以当你今天在阅读约书亚记，你觉得神为什么差派以色列人去杀灭这些，去剿灭这些迦南人，你觉得很不公平的时候，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后来结局怎么样。他们因为背离神，他们跟迦南人一样，他们也在走着灭亡的道路的。但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慈爱怜悯的神。神在这边说，你们转回，转回吧。神是千呼万唤要叫他儿女们转回。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走偏道路的时候，神是心里面是伤心的，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断绝了，好像神不说话了。唯有怎么样悔改来到他面前，只有当我们心里面除去了那亚干的影子，我们这个人才能够怎么样重新的与神恢复那个关系，才能够再一次的经历神的慈爱怜悯。所以我一直在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读不出来说神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位神，我读不出来，我读出来是神是一位非常慈爱怜悯的神。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将来的救恩，就在就像我上次所说的，就在迦南地，这将来圣经在这边完成，就在这个迦南地，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在这边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以后复活，为了要拯救全人类的。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慈爱怜悯。所以愿今天这段话不断放在我们心里面，愿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常常的被这两座山所提醒，有一条蒙福的道路，也有一条怎么样咒诅的道路，你选择哪一条道路呢？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这责任，要下定决心，你要走哪一条道路呢？好，我今天的信息就在这里。